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把利未记结束，我们从第24章开始。24章啊，一开始讲到这个灯台的这个油，他说要吩咐以色列人啊，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呢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着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金灯台上的灯。好了，这个到底是他说啊，这个灯要常常点着，但是呢又从晚上到早晨，到底这个灯是一直24小时是点着的呢，还是说只有晚上点着，白天就不点啊？我们再看一下出埃及记30章啊七到八节怎么说啊？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个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这个地方好像讲的比较清楚一点，早上要收拾灯，黄昏要点灯，对不对？所以好像就是这个点灯啊，这个灯亮着好像是晚上的时候，白天早晨就需要把它收拾了。但是呢他又这个利未记24章这边又说这个灯要常常点着啊。所以到底它是亮多久啊。好，那这边我有写有些地方这个灯啊是单数，有的地方是复数啊。所以他让这个灯常常点着呢，这个灯是单数的。可是他在这个收拾灯还有点灯呢，这边是复数的，所以一个解释是怎么样？就是说啊，这个灯呢，是有一盏呢是一直是点着的，是哪一盏啊？最旁边这个，一般认为是说最靠近西侧的这盏灯啊，是一直要点着的，就是当作魔火一样。最西边是靠哪边？就是靠至圣所那边啊。因为这个灯台是放在那个会幕的南边，所以它最靠近西边的就是最靠近至圣所的那一盏啊。它这总共有上面有七盏灯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它有一盏灯是一直是亮着的，但其他这六盏呢，就是晚上点着啊，白天就不需要点了。但是到了黄昏的时候呢，它又从这个魔火把其他这六盏灯都要点着啊，所以应该是这个样子啊。那这个灯是用这个灯油是青橄榄油，是捣成的，所以比这个是用捣的，还不是平常的那种做法，是用压榨的，所以这种品质是更高的啊。好，同时呢，他说还有这个饼啊，他说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饼用面一法十分之二，一法十分之二差不多四公升啊，四个 liter。要把饼摆列成两行，或者说是两摞啊，每行六个，在耶和华面前精精的桌子上啊。一个饼要用到四公升的这个面粉，那你想这个饼要做起来会多大？一个可能至少要，可能会至少五公斤啊，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饼。那这个桌子其实不是很大，这个桌子啊，长差不多是一米啊。宽是半米啊，所以这个桌子不是很大，那所以不可能是摆12个是两行，应该是说两摞啦，两摞就像这个图这样子啊，是往上叠起来的，而且这个饼可能比这个还大啊。根据犹太传统啊，这个听说这个橙色饼啊，经过一个礼拜之后啊，摆在那边一个礼拜之后，撤下来的时候呢，还是新鲜温热的，好像刚刚出炉的一样，所以有人就很好奇，哎，这到底是怎么个做法？所以后来啊，因为他这个是一个这个犹太的这个家庭啊，他们负责做这个饼，就后来这个好像是这个法利赛人还是撒都盖的，反正那个高层啊，他们就要求这个家庭啊，把他们做饼的这个秘诀啊，这个告诉大家啊，告诉他们啊。告诉这些其他人，那他们不愿意之后啊，他们就被 fire 掉，被开除了。开除之后啊，这个圣殿他们后来就从埃及啊找这个师傅来做这个饼。 结果呢，他们怎么做就没办法说让这个饼啊，摆了一个礼拜之后还能够温热，好像刚刚出炉了一样。所以到最后没办法呢，他们只好再把原来那个家庭再请回来，请他们继续做。那有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愿意把这个秘方这个公布出来呢？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启示啊，就是说这个圣殿啊将来会被毁哦，所以他们很担心将来这个圣殿被毁了之后呢，这个秘方流传出去啊，可能会被那些外邦人拿去用，结果用来做饼呢，来祭拜偶像，所以他们不愿意这个秘方啊用在偶像的这个侍奉上面，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公开啊。好了，那所以后来的人呢，因为这个做法已经失传了，现在啊，后来人就研究啊，研究说这到底怎么样这个饼才能够这么温热啊？那后来他们发现有几种可能哦，这个饼的形状可能不是我们所以为的哦，就像圆圆的一个盘子，不是，可能是这样子哦，有这样子，像是 U 字形的啦，或者像是这个啊，像是一个船的样子啊，哦，你看这个像这个，这个就是，耶路撒冷他们现在有个圣殿，研究所啊，他们在专门在研究将来圣殿重建之后啊。那些祭司啦、利未人啊，他们的一些服装啦、他们的道具啦、那些圣所里面的所用的那些东西，还有甚至于包括这个陈设饼啊，该怎么做，他们都在研究。好，那这个是他们做出来画的一个图啊，他们认为说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到这边有个祭司啊，戴眼镜有没有？那个左边坐起来第二个这个戴着眼镜，所以这个不是画当时的这个祭司哈，那个当时的祭司不可能戴眼镜，那个是讲到说现在一旦圣殿重建之后啊，他们要怎么样来做这些圣殿的这些工作。那这个就是每个安息日啊，这个祭司啊会把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上面的这个本来摆在上面的十二个坏饼啊，要把它撤下来，然后另外同时呢要摆上新的饼。所以左边的两个祭司呢是要把旧的饼拿走，那右边呢是他们要摆上另外两摞新的饼，所以那个应该是饼，这个一个饼都这么大啊，这个我想至少5公斤啊。好，那这个就是后来他们估计，如果说要摆这么大的饼的话呢，可能需要做个架子啊，才不会那个饼呢这个全部都是压在一起啊，所以他们这个认为说可能是需要做成这个样的架子。或者是做成这样的架子，你看上面这个每一个饼都像一个大的砖块啊，比砖块还要大啊。好，那这个是他们现在的研究了啊。不晓得当时摩西那个时代，这个陈设饼的桌子有没有这么复杂啊？不过根据他这个重量来讲的话，可能得这样做才行啊。那同时呢，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一行的饼上面，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所以这个不是只有饼而已，饼呢上面或者是旁边啊，还摆着净乳香啊，净乳香他们可能是这样摆在这样的一个容器里面啊，里面那个就是乳香啊。那每个安息日他们更换这个陈设饼的时候呢，就会把撤下的这个乳香啊放在祭坛上面焚烧掉啊，所以他说这个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啊。好，那这个饼呢撤下来之后怎么样呢？就要给亚伦跟他子孙他们要在圣处吃，作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至圣的话就是你不能拿出圣所，任何人碰到这个至圣的东西呢都成为圣啊。好，所以这个是他们就在这个是也是这个圣殿这个研究所他们所画的一个图啊，将来圣殿重建之后啊，可能就像这个样子啊，他们把这个左边那边在烘烤这个陈设饼，等到把这个陈设饼旧的撤下来之后呢，祭司就来右边这边分着吃啊，他们只能在这个圣殿里面吃啊。好，接着呢，第24章还讲到另外一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以色列的妇人呐，他的儿子呢，父亲是埃及人，有一天闲游在以色列人中，这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跟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啊，这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呢就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他的母亲名叫示罗密，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他们把那个人收在监里， 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好了，这个就有一个人这个亵渎了神的名，结果后来那个摩西就从神得到指示啊，说这样的人就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啊，所以后来他们就把他用石头打死了。但是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有一点，就是这个人啊，犯罪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有没有写啊？没有写，对不对啊？反倒是他的母亲的名字写了，他的母亲叫做示罗密啊，是但支派的底伯利的女儿，连他的外公也写了，外公的名字写了，妈妈的名字写了，但是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没写，那为什么这样子？
母亲有教养的责任，
母亲有教养的责
而且她又嫁给埃及人，这个就不对了。
任。OK，所以这里都看到他的背景啊。虽然这个人这个是非常不应该啊，然后这个后来的确也被打死了，但是呢，他的母亲的名字却被写下来了啊，所以我们身为父母亲的，对于儿女的教养啊，要非常的留意啊。我最近我这个听到一个朋友说啊，因为他是做这个什么这个保险经纪的啊，那他常常去到一些他的客户家里面，你跟人家签约啊，这签保险。那他就很感慨啊，他说他看到有一些家庭啊，那个小孩子啊，有的嘛就是啃老族啊，这个年纪很大了，毕业了很久了，然后也不上班，就在家里面赖在家里让父母亲养，那父母亲呢也无可奈何，那这个还其次，有的甚至于在家里面当这个大老爷那他这个朋友呢，他去跟他的客户在客厅里面讲话的时候，他说音量就这样普通的，我们这样聊天的这个音量，结果他那个儿子呢，就坐在不远的地方，大概类似像餐厅的这个距离，就那个转过来说："哎，你们讲话可不可以小声一点啊？吵到我啊！"哦，他真的是那个，他说："哇，这个小孩子这样对父母亲的这个朋友啊，这样子的无礼。"他说："哇，他实在是看了，真的是非常的感叹啊。"我听了这个，我就说这个父母亲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啊，是啊，从小就是他要什么就给什么就被宠坏了。好，所以啊，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其实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啊。那当时在以色列这个摩西这个时代啊，他就特别把这个母亲的名字写下来啊，因为这个儿子居然会这样亵渎神的名啊，这个从小真的是没有给他教育好啊。好，接下来啊。下一章，
还有那个外公啊，
外公，
哎，外公也有责任。他为什么允许他的女儿去嫁给一个外邦人，埃及人呢？
对，所以从外公开始就错了，对不对啊？然后嫁给一个埃及人之后，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属灵教育肯定就受了很大的影响啊。OK，接下来第25章啊。25章讲到安息年跟禧年啊，安息年是什么呢？安息年就是每7年有一次啊，然后呢，这安息年的时候呢，土地就要休耕啊，那年就不能耕作，然后呢，出产就让仆人、外人、牲畜跟走兽吃啊。那那年不耕的话，那我要吃什么呢？神说啊，他在安息年的前一年，就第6年了，他会施下3年的收成啊，所以够他们在安息年那一年，甚至于到第二年、第八年，还有第九年哦，3年都可以吃啊，所以那这样不要担心啊。那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是没有守安息年啊，那没有守安息年，结果后来他们被掳70年了，土地呢就彻底的安息了啊，彻底安息。所以这个话有点暗示，就是说。可能以色列人他们有490年490年没有守安息年所以490年应当要守多少年的安息年呢？70年所以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如果从以色列人被掳一直往前推到490年之前可能差不多大卫那个时代我就不太确定是不是大卫那个时代他们开始不守安息年或者说是他们前前后后加在一起有。490年没有守安息年，但是总而言之啊，这个确定以色列人他们是很长的时间没有守安息年，以至于后来呢， 就被掳七十年，让这个地啊彻底的安息。等到以色列他们复国啊，1948年复国之后啊，他们从1951年开始啊，开始守安息年哦，而且他们是动用整个国家的制度来守，他们不仅对这个安息年呢进行这个文宣倡导啊，他们也资助愿意休耕的农夫啊，后来事实证明啊，土地每6年就休耕一年呢，不但没有造成产业的衰退，反而创造出这个农业的奇迹啊。这个以色列的土地啊，有60%都是沙漠，可是却是欧洲的主要的花卉跟水果的供应国啊。所以你看啊，如果人愿意遵守神的这个诫命啊，特别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跟神有约，对不对啊？当他们愿意遵守的时候呢，神怎么样的祝福他们啊？那最近的一次的安息年是在2014年9月25号到2015年的9月13号，这是犹太历的5775年，这是最近一次的安息年。犹太人的这个算法，他们是从差不多是9月份到明年的9月份，差不多跟我们这个学年制度差不多，对不对啊？我们这个学年都是差不多秋天开始开学啊。所以这跟以色列他们的这个历法差不多啊。那什么叫犹太历5775年啊？就是从他们是这个十二世纪的时候，一个拉比啊，他根据圣经的那个创世纪的那个年谱啦等等，这样子推算回去啊。他们推算就是说这个从亚当夏娃什么时候这个被创造的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是元年啊，然后一直到现在是。今年是5777了啊，这个是犹太历的这样算法。那可是我们也听过，也算过，就是有别的算法啊，别的算法跟这个差不多，但是有一些出入。那主要就是根据看你是根据什么样的这个版本啊，旧约的版本，有的是根据这个希伯来原文的，有的是根据。希腊文后来翻译的等等，这个有的不同的版本，或者对于一些经文不同的解读啊，所以那个年代的这个算法会有点点出入啊。好，总而言之啊，最近的一年是去年我们这个是算去年的到9月啊。好，那很有趣的一点是啊，有人把这个过去这个安息年啊全部做一个观察哈。他就发觉，哎，安息年哈，每一次的安息年好像都有一些重大的事情发生啊，特别是坏事啊，好，那这个他们后来就有人把这个安息年哈，这个做了一个这个图表哈，这个我们这个粉红色的框框是安息年啊，那个绿色的这个啊，这个曲线就是安息年的这个曲线啊。这个上来的就是碰到安息年啊，那另外还有这个灰色这个曲线是什么？灰色这个曲线啊，是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啊，他就发现了啊，这个安息年跟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啊，甚至就是跟世界的经济啊，好像有一些关联啊。比方说了，2008年左右啊，2008年是安息年。那年就发生了金融危机，对不对？哦，雷曼弟兄啊，那个什么哦，结果后来股市大跌如果你有买股票，就印象深刻好，然后前一个是什么时候啊？差不多2001年9月到第二年的9月发生911事件那在前一个呢，是1994年左右1994年的时候发生，全球这个债市的崩盘啊，哎，所以你看到后面这几个啊，就觉得哎，好像有点规律那有人解释啊，就是说这个安息年其实神是要赐福给人的啦，但是当人如果呢，不遵从他的诫命的话呢，那安息年反而就带来审判好，那所以有人就这样一直往前推了，看看前面。这三次好像很特别，那前面不知道怎么样啊，再往前看啊，往前看就是1965到1985然后呢再往前看到底有没有什么规律呢再往前看那这里头1945呢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那中间有一个1930，那时候是全世界那个经济大萧条，所以你看那个道琼那个指数啊，就一路往下跌啊，它差不多有好几年的时间呢，一路往下跌啊。那这个是 OK 到1916，这个等于是过去这100年之间啊的这个道琼指数啊，跟这个安息年这个循环啊做一个对照啊。好吧，有人就是根据这个认为说，哎，所以呢，我们要很留意啊，这个神既然这个规定这个安息年啊，所以我们要留意啊，而且通常在安息年也会发生一些事情啊，所以我们要留心神的这个时刻啊，所以从这里头他们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论点啊，我觉得蛮有趣的，不过呢，也很难看出一个太绝对的一个趋势啊，会不会是？就是我们刚刚所挑了几个呢，都是刚好一些重大的事情，但是另外有些重大的事情也不一定在安息年里面发生了啊。好了，总而言之，我们知道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然后呢，我们也再留意一下，就是说，神的这个时刻啊，就是他的地上的这个行动啊，跟这个安息年这个循环是不是有些关系？不仅安息年，还有包括禧年啊。禧年是怎么回事？禧年就是每49年啊。就是七个安息年之后的那一年，第50年啊，比方第一年到第七年啊，第七年就是安息年，对不对？好，然后第二个 cycle 啊，第二个循环到第14年又是安息年，接着第21年、28年、35年、42年、49年啊，这时候七个循环的，对不对？啊，七个循环之后，下一年第50年呢就是禧年啊，那禧年那个循安息年的循环呢？还是7年啊，所以等于是这个禧年是在一个安息年这个循环里面的第一年啊。那这种循环的模式啊，跟这个五旬节很像啊。五旬节就是说过了这个七个礼拜，对不对啊？第一个礼拜啊，第一天到第七天，第七天是安息日啊。接着过了七个礼拜之后呢，第50天就是五旬节啊，所以。禧年的这个循环的这个 pattern 啊，这个模式啊，跟这个五旬节这个很像啊。接着在这个禧年来到的时候啊，那一年的这个赎罪日啊，就是7月10号啊。7月10号其实就那一年刚开始，因为那年的新年是7月1号，所以那个新年刚开始之后没几天啊，就是赎罪日了。赎罪日就在遍地要吹角，那禧年就开始了啊。所以禧年跟新年那个，的开始的时间只差个10天啊，然后一切居民呢就要宣告自由，凡是被卖为奴隶的那些同胞呢，在这时候都要得到释放。可是我们在出埃及记21章第二节啊，那里有读到另外一处经文说：“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啊，他必服侍你多少几年了？6年，不是49年哦，6年哦。”第七年，他就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是不是说安息年这个奴仆就可以得到自由呢？因为在安息年里面好像没有提到这个规定啊。安息年是说地要安息，但没有说奴仆可以白白出去。但是出埃及记这里有讲到说第七年可以出去，这是什么回事啊？这个地方不是讲安息年，就是讲到第七年而已啊。比方说了。这里有蓝色的这个第七，这是安息年啊。然后呢，后面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是禧年啊。那今天有一个人呢，他被卖为奴隶啊。他比方说是在这个第四年的时候啊，7年当中的第四年，他被卖为奴隶，那他就要做工做多久啊？做6年啊。做6年之后，第七年要给他自由。他不是说碰到安息年得到自由，他是说做满了6年之后，他第七年就可以得到自由。所以安息年并不是要释放奴隶的年份啊，他只是做满6年，他第七年可以得到自由。那如果是这个我从这个禧年前3年呢，那时候被卖为奴，但是到了禧年之后呢，禧年的时候呢就一律得到自由。所以禧年是一个分界点啊，到那年呢，不管任何人呢。到那一年一律得到自由，那之前呢，就是要做满6年，第七年可以得到自由。当然，如果你愿意终身在这个主人家里面继续做奴隶的话，也是可以啊。 那个就是要在耳朵上面穿一个洞、哦、OK， 好，所以这个是这样的差别。那同时呢，在禧年当中啊，被卖的祖产都要归还，个人要归回自己的地业啊。所以呢，当一个人他把他的土地卖给别人的时候啊，其实卖给别人，他其实严格说起来是租了啊。那卖给别人的时候，都是以禧年为期限，期限长的呢价格就高，期限短的呢价格就低啊。比方说是一个循环，那个从禧年到禧年啊，中间有七个安禧年啊。好，如果我现在要把一块地卖出去啊，好，我从这个啊，我从这个禧年一结束，我就把我的那块地卖给别人啊，别人就把这块地买下来了。那到下一个禧年，这个地就要再还给我，对不对？好，所以这块地呢的价值啊，如果在禧年一结束就卖出去的话，它可以卖到全价啊。我这时候买一块地的话，我就要付全价来买它。如果呢，我是到了这个禧年跟禧年之间了，已经过了大概七分之二了，剩下七分之五的话呢，这个价钱就是全价的七分之五。为什么？因为我只剩下后面这个五个安禧年了、啊，这段这个时间我可以用来耕种收这个收割，对不对啊？如果剩下一个安禧年的话呢，那它的收支价钱就是全价的七分之一啊。所以看你离禧年的距离啊有多还有多少时间啊？这个距离越短的呢，这个价格就越短。所以这个说起来，并不是卖了，是租，对不对啊？我就把这块地租给你啊，看时间长跟短的差别啊。到禧年都要归还的。那土地啊，如果是卖出去之后啊，这个卖的人呢，他随时可以赎回来啊。后来讲哦，我现在有钱了，我现在再把那个地再赎回来啊，那你就按着那个时间哈，看还剩下多少，那你就把按着时间把这个钱啊付给那个买主，就把这个地赎回来。那如果你不赎回来呢，到了禧年呢，还是一样，就是说物归原主哈，还归给你。那如果是城市里面的房屋的话，那就不一样。城市里面的房屋呢，卖的人只有在第一年之内可以赎回。如果第一年你不赎回的话呢，以后就永远归给那个买主了。好，不是到禧年就物归为原主，没有。城市里面的房屋是不一样的。利未人呢，利未人因为城市里面的房屋是他们的祖产，所以他们如果出售的话呢，随时可以赎回。要不然的话，到了禧年，这个房子也要物归原主。那城市外面成交的这个土地呢，利未人那个土地呢就不可以卖的，这个是神在这边的规定。好，那禧年还有一个规定，就是当年他不可以耕种，也不可以收割储藏，但是他可以直接，人可以直接吃从这个地里面自己生出来的土产，是这样子。禧年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被压制的人呢可以得到完全的释放跟自由，在当时是奴隶了，可以得到自由，但是呢，他真正的是讲到我们在心灵上，我们在各方面啊，得到压制的，在经济上，在肉体上各方面得到压制的，在这时候都可以得到完全的释放跟自由。那贫穷的人呢，可以得回神所赐，但是已经失去的产业啊。好，那而且呢，在这个禧年，个人可以得到完全的安息。这个是禧年的意义啊。那它不是只在物质层面上，还包括在心灵，在属灵的层面上啊。所以他第一次的这个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属灵新年的属灵的意义呢就实现了啊。那时候主耶稣啊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的说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个经应验在你们耳中，就是讲到什么啊？讲到说神的灵在他身上，对不对？然后呢，就是神的灵现在在主耶稣的身上，然后主耶稣这时候他就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然后呢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等等，对不对？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意思就是说现在神的禧年来到了， 那些被压制的，这时候都可以得到自由了。那些贫穷的人呢？他们失去了神所给他们的产业，那但是呢，现在神都要归还给他们，所以这是一个福音啊，甚至于连瞎眼的都要得到看见啊，你失去了视力啊，这时候也要重新得回来了，所以这个是几年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啊，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实现了啊，现在呢？这个主耶稣第二次来跟禧年有没有关系啊？有人认为说有关系啊。最近的一次的禧年呢，是在2015年9月14号到2016年的10月2号，就是犹太历的5776年啊，就是最近一次的禧年。所以等于是什么？我们刚刚过去啊。我们现在这个等于是这个前最近这个禧年刚刚过去啊。好，那以色列人呢？如果是在主前1456年出埃及啊，那就是在40年之后1410年就进迦南，对不对？好，这个数字是我们推估，但是呢，其实也是蛮近的。根据考古啊，差不多就是1400多年的时候啊。那如果从那个时候算起的话呢，第一个禧年就是主前1367年，那以至于现在刚刚过去这个禧年呢。是第几个禧年啊？是第70个禧年，等于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从进迦南地之后才开始有这个禧年的规定，对不对啊？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算了，算到现在，我们现在这个禧年是第70个禧年。第七个禧年有什么特别吗？这有可能是什么？最后一个禧年啊？你觉得说还会有下一个第71个禧年吗？你能从其他各样的这个迹象看起来啊，好像不会有了，因为主来再来脚步非常近，对不对啊？所以，有人就认为说，哎，主耶稣会不会是在这个禧年最后一天呐来到啊，或者是在这个禧年当中来到？这样的话，就刚好应验了这个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跟禧年也是有关系啊。可是这个。显然这个禧年过去了，主耶稣还没再来啊。但是我相信，应该也是不会太久了，因为我相信不会有下一个禧年了啊。好，那70个禧年，但以理书里面有一个预言是说，七十个七是490年，490年其实相当于是多少？相当于10个禧年，对不对？49年是一个禧年嘛，然后490年的话就是10个禧年啊。那从那个时候发命重新修建耶路撒冷啊，一直到这个主耶稣来啊，有人算一算，差不多就是490年，就是10个禧年。那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呢，他认为就是说就是70个禧年，第一次来是70乘上7，就是70个安息年，然后第二次再来呢是70个禧年啊，所以有人都这样算，算认为说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应该要再来了啊。但是 anyway，主耶稣好像没有让我们从这些数字上面算一算，算出他什么时候会再来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随时一直保持警醒了。但是这些迹象啊，我们总觉得就是说都是指向。这一段时间啊，好，那总而言之呢，另外他进到第26章呢，他就把这个立位记呢做一个总结了。如果遵行神的命令的话呢，神会给他祝福，什么样的祝福呢？就是风调雨顺啊，物产会丰收啊，我们所做一切神都顺利，祝福我们手中的工作啊。然后呢，安然居住，没有恶兽，没有刀剑啊，神不让那些仇敌呢靠近我们啊，让我们可以。住在一个非常平安的居所，然后同时即使有仇敌来攻打，我们也可以以寡敌众啊，胜过他们。他说，这个5个人要追赶100个人，100个人呢要追赶10000个人啊，仇敌必倒在你们的刀下啊。同时呢，还要生养众多啊，然后宝贵的就是神会跟我们同在啊，他呢在我们当中行走。他的居所在我们的当中，啊，就是如果遵守神的命令的话，那如果不遵守神的命令呢，神就会降下灾难，啊， 他的百姓呢会被惊惶，被疾病来辖制，然后所种的呢会被仇敌来吞吃，所以以至于都做了白工，然后同时会被仇敌击败，被仇敌来辖管。那如果他们还不听的话，神会断绝他们因着势力而有的骄傲，然后天不下雨，地也不出土产。如果神降下这些灾，这个他的百姓还是不回头的话呢，神就要继续的赐下更多的灾，让野兽来肆虐，让人口减少，刀剑瘟疫饥荒会临到，甚至于呢，饥荒会严重到一个程度，他们需要吃自己儿女的肉，然后他们的尸首呢会倒在偶像上面，然后最后被掳到外邦，他们诚意、他们的地土都要荒凉，那同时，甚至于到外邦，他们也都要惊惶，在外邦会灭亡，这个是讲到说，如果神的百姓不遵从神的这个吩咐的话，神会一波一波的管教，到管教到最后啊，最后就是到被掳到外邦，然后灭亡。哎，这果然是后来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这样子啊。好，但是呢，他也说了，但是当以色列人在外邦一旦悔改的时候呢，神还是会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啊。好，那最后一章啊。27章啊，又好像加了一个附录啊，这次有一个讲到特许的愿啊，就是啊，当以色列人啊，神的百姓如果有他们因为对神的热心啊，愿意奉献自己或者是儿女呢，一生或者有一段时间呢，在圣所里面愿意打杂帮忙哦，或者他们愿意奉献财物给圣公使用啊，他们这个叫做许一个特许的愿哦，愿意把自己或者把自己的财物完全的奉献。所以奉献有包括几样东西，可以是奉献人，可以奉献牲畜，或者是房屋，或者是土地啊。然后呢，这时候，祭司呢就要来估价啊，哎，这个看这个人啊、牲畜啊、房屋、土地啊，到底是值多少钱啊？然后接下来要他可以有三种处理的方式，第一个就是呢，祭司可以把这个，比方牲畜啦、房屋或者土地啦，他可以拿去转卖。那就是可以去卖掉，卖掉之后拿到这个钱呐，就可以供应做圣所的开销啊，这是一种做法。第二个做法呢，就是说好，让这个奉献的人呢，把他所要奉献的东西再赎回去啊。那赎回去的话呢，就是要按着这个他所估的价钱呢，还要加上1/5啊给祭司啊。那当然赎人的话不用加1/5了，其他都要再加1/5给祭司啊。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把他当时奉献的东西再赎回去啊，然后呢，第三个就是永远献啊，也不卖啊，也不赎啊，就是归给神了啊。那这个人就给让神使用，这些牲畜、房屋或者土地呢，就是给神使用。牲畜呢，就是拿去这个献祭啊，这个就是永远献给神了啊。那拿细耳人的愿呢？也是一种特许的愿，它可能就属于这个永献的这个范围啊。一旦献给神做拿细耳人的话，它不是永献啊，它可能是有一段时间，那也可能是一生啊，就是献给神啊。好，所以先看，如果把人献上的话呢，这个奉献的人呢，应该要按照祭司所估的这个价钱呢，把这个人赎回来啊。每个人的这个按着年龄啊，按着男女啊。他的价值不一样，1岁到5岁啊，男的是5个舍客勒，女的是3个舍客勒，然后5岁到20岁呢，是20跟10舍客勒，20到60岁呢是50跟30舍客勒，60岁以上呢，价值又低了，变成15舍客勒跟10舍客勒。那如果比较贫穷的人呢，我要赎，但是我没有那个能力赎哈，因为这个钱是不少哈。所以祭司就会按照他的力量啊来定这个价钱。这个单位是舍客勒，按着圣所的评，就是说按着圣所的标准，因为他们当时那个重量的标准啊，有不同的标准。那圣所有圣所的标准，那我们现在所能够知道的，大概就是一个舍客勒就是11.5克啊。11.5克有多少呢？我们曾经有看给大家看过这个，差不多相当于一个硬币或者一个两个硬币的重量啊。 好，所以大概这个图大家看一下就知道啊，这个是一个色克勒的重量。好，那当时约瑟被卖的时候啊，卖作奴隶给埃及人的时候是20个色克勒银子，所以相当于这上面这个表啊，里面这个5岁到20岁的这个男子啊，他的价值啊，所以你看到上面这个表这些价值啊，差不多就等于相当于一个奴隶的价值啊，按照他的年龄。那如果是有限的话呢，就不可以赎了。比方说，哈拿把撒母耳奉献，他奉献之后，他可以不说哦，这个我再花个5个色克勒再把撒母耳买回来啊，不行，因为他这个是有限。他说让他永远在耶和华的面前服侍神。那神为什么要这样为难哈拿呢？神就是要得着撒母耳，对不对？哦，他需要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儿子献上啊，那如果说献上之后又赎回去的话，就没意思了。所以他这个是永远献上去了，所以他就不能赎的啊。好，所以撒母耳就是这样子，他就成为奉献给神啊，让神使用的一个器皿啊。好，如果是讲属灵的意义啊，这个有人这样讲解释了啊，我觉得也是蛮有道理的。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啊，他又讲到说这个以色列人呐，每个人要出这个半个色克勒银子作为他们的赎价，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要给他们算总共有多少个人，对不对啊？
薪水。
哎，可以说是丁税啦，在这个这个在第38章出埃及记的第38章啊，那边有提到说啊，这个20岁以上的人哈，他每个人要出银个半个色克勒，前面还有提到，前面还有一个地方有提到。他说："这个富足人不可以多出啊，这个贫穷人也不可以少出，每个人就是要出半个色克勒。那这个是要干什么呢？这个就是要赎他们的这个生命，可以这么讲。所以那个是他们生命的赎价啊，好，所以那个价钱是每个人都一样的。那在属灵的含义上，意思就是说啊，我们每一个人的什么？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灵魂啊，在神的眼中是看的都是同样的价值，同样的宝贵啊。好，但是呢。"一旦一个人他愿意把自己奉献的话，那这个价值在神的面前就不一样了，啊，不一样，这个愿意奉献的话，在神的面前他有他的更加宝贵的地方，所以在这边他是按着他的这个身量，按着他的力量啊，他这个能够为神做工的这个能力啊，这个价值就不一样。那1岁1个月到5岁啊，其实并不表示说这个人他的真实的生命是这么年岁这么大，他是讲到他的属灵的生命，他可以是年纪很大的，但是他可能是在属灵上只有1个月或者五岁啊，这是代表刚得救，灵性上呢还是吃奶的婴孩。那这样的人在神的手中呢，他愿意奉献很好，但是呢他的价值是5个色克勒，那或者是3个色克勒，3个色克勒，女的是代表比较软弱的，男的是代表比较刚强的啊。好，那如果5岁到20岁呢，是代表是成长中的少年人啊。20岁到60岁是灵性强壮，可以征战、成熟老练的人。60岁以上呢，是灵性就是衰老的。好，衰老就是说，他应该是，其实我们在灵性上，我们不应该有老人家，对不对啊？我们就一路成长，到了老的时候呢，还有满了枝江而长发青。但有的人会老化，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就是说啊，他已经停滞了，他已经是陈旧了啊，里面没有新鲜的这个灵兽跟膏抹啊。好，那这个就是灵性衰老。好，那不同的属灵的年岁啊，它的价值就不一样，在神的手中的功用就不同，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把自己最好的这个奉献给神，这是在神手中是最有用的啊。我们有时候一个人啊，年纪到了很老的时候，终于得救了，得救的是很好，因为每个人的灵魂啊都一样的宝贵，对不对啊？但是如果说他成为一个奉献的人的话呢，一个人年纪老迈在奉献的话，他可能只能只值5个色克勒或3个色克勒，为什么？因为他所剩下的时间非常有限啊，他还是等于是刚刚得救，一个灵性上是一个吃奶的婴孩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奉献给神，那我们这个在神手中的价值就会 就会高很多，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趁着年日啊，不要想，哎呀，我只要到这个去世前，这个信主可以进天堂就好了。你看到在神的眼中啊，那个奉献的人，这个他有特别的价值啊。然后这个他说，这个按着圣所的这个瓶去估啊，意思就是说啊，这些价值呢是按着神的眼光啊，按着神的标准，不是按着人的标准来看啊。我们人会看这个人的身份地位啊、学历、财力啦、但是神他有他特别的眼光啊，看他的年龄，看他属灵的这个成熟度。另外，我们也可以把牲畜奉献，牲畜呢分为洁净跟不洁净的，洁净的牲畜呢就要成为圣，就不可以更换了啊，不可以说我把它赎回来不行了啊。那甚至于呢，你想换，我想哦，我要换另外一个奉献，不行。那如果你这个偷偷的换或怎么样，到最后被发现了，好，这个你当初奉献的是这个，但实际上你后来奉献的是另外一头，然后这时候呢，就两头都要奉献了啊，两头都要成为圣。那如果不洁净的牲畜呢，那就要祭司给他估一个价钱，然后给他卖掉，这个卖的钱呢就归给神啊，因为不洁净的牲畜不能拿去圣所里面使用，不能拿去献祭的啊。所以就只能卖掉，要不然的话呢，就是奉献的人加上1/5的价钱把它赎回去也可以啊。好，那奉献房屋呢也是一样，估一个价钱，然后呢，把它卖掉，然后这个钱呢归给神用啊，就是用来修理圣所啦，哈，作为圣工的费用。要不然的话呢，奉献的人也可以加1/5的钱呢，价值给他赎回去。如果奉献土地呢，稍微复杂一点。如果这个土地是你自己的土地啊，祭司就给他估个价钱之后呢，第一个你可以再加个1/5的钱啊，价钱给他赎回来啊，那这个钱就拿去做圣工啊。第二个，如果你不赎的话呢，那这个就直接就永远归给神了啊，因为我不赎嘛，我不赎就是我这块地就永远归给神了，甚至于到千禧年也不还给我了，因为这个是已经献给神了。那如果你是这块地啊，在奉献的时候已经卖给别人了，那块地是我的主产啊，我现在卖给别人，但是我想把那块地啊奉献给神啊，也可以啊，那就是要等啊，等到禧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那块地会重新还给你，对不对啊？那个时候呢就永远奉献给神，等到禧年到的时候呢，那时候就块那块地就给神了，那时候那个这些永远献给神的呢？最后就是归给祭司啊，由祭司代替神来掌管。那如果那个你所奉献的土地啊，不是你自己的土地，是你跟别人买来的啊，我跟别人买了一块地，然后我想奉献给神啊，也可以。那祭司就会估那个价钱啊，然后呢，照这个价钱呢，他会把这个地呢再卖给别人。之后等到禧年到了，禧年到的时候，这个地要还给谁啊？还给最初的那个卖主啊。最初的那个卖主，然后，所以呢，你所奉献的就是他中间你跟他买的这段时间的那个价值啊。好，那这个土地的价值怎么估啊？就是说你可以撒一个大麦，一个赫梅尔的这个量的这块土地啊，就卖50色克勒银子。然后呢，乘上下一个新年减掉今年，然后除以49，就是说，你看你离下一个新年还有多远啊？离得越远的话，这个价值就越高；如果离得越近的话，价值就越低。那基本上是根据你可以撒大麦一个赫梅尔，一个赫梅尔是差不多220公升，可以撒这么多这个种子的一块地啊，就是值50色克勒。那你会想说啊，那这样子到底是面积有多大？我可以撒得很密，也可以撒得很疏，对不对？所以我撒的密一点的话，那个土地就小；撒的很疏的话，土地就很大。那到底是多大多小？所以可见啊，它这里的重点不是土地的大小，而是在收成。你可以撒大麦一个赫梅尔，那你就可以有这么多收成，对不对？那你可以用很小的一块地有这么多收成，也可以用很大的一块地有这么多收成。那小的地就表示它比较肥沃，大的地比较它比较贫瘠，所以你要撒的比较疏松一点。好，所以以色列人的观点跟我们的观点不一样。我们今天的观点啊，我想哦，这块地 越大哦，就越有价值，可以盖房子啦，可以去开发，不是啊？他们当时是一块地，就是说这块地到底能够产生出多少的农作物啊？所以以这个农作物为它的价值啊，所以这个是跟我们的观点不一样啊。好了，最后一点就是讲到说，有一些东西啦是已经归给神，是分别为圣的，这些东西啦你不能再拿来许愿，来拿来还愿啊。有些东西本来就是神的啊，所以你不能说哦，我要把这个奉献。哪些是神的？投生的牲畜，投生的牲畜一生出来就把它归给神了。你不会想说，哎，神啊，我要把这个东西奉献给你。那神说，这本来就是我的啦。好，所以如果投生的牲畜如果是洁净的呢，就是已经归给神了，你不能拿用来还愿啊。那不洁净的呢，也就是要当时就是要估这个价钱啊，要转售把这个银子归给神啊，要不然的话。你可以加上五分之一赎回，就是说这个都是属于本来就是属于神的了，还有呢，永献的东西，你如果把人或者牲畜或者地呢，永远奉献给神的话，你就不可以再去赎它，不可以再去卖它，最后十分之一，十分之一也是神的，十分之一也是神的。如果是农产的话呢，十分之一的农产，你可以就是归给神，就是给神了。要不然的话，你如果要赎回也可以加上五分之一啊。那如果是牛羊的话呢，就不可以赎回了，就是归给神，不可以更换啊。这个是神对于这些还愿的东西啊，还已经奉献的东西的一些规定。OK，好，这个利未记就讲到这里，在后面这些规定啊，有没有什么一些属灵的含义啊？我想了半天，目前还没想出来，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神开启你啊，启示你，让你知道说这里头有些什么亮光的话啊，那非常宝贵啊。相信这神的话每一句都是宝贵的啊。有时候我们不了解，但是不表示它没有意思，一定有意思啊。好，OK，那我们立位记停在这个地方，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下个礼拜开始要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啊。那民数记呢？我们会隔一阵子以后再讲啊。